那我们今天从以弗所书六章第十节开始，第十节呢，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那末了的话呢，我想接下来只剩两部分了，一个是结尾的时候肢体间或者身体里的交通，那么前面比较重一点呢，就是属灵的征战。我不知道啦，可能我们今天不一定结束掉第六章。我想看看，对，因为我觉得属灵征战那一块还是蛮有东西。那么为什么现在讲属灵征战了？我想一个是如果从上下文直接来看，那么前面讲了三重的关系之中的操练，是根据第五章二十一节讲到敬畏基督，讲到彼此顺服。那么彼此顺服这件事结束，就引进了征战这件事。当然或者说当我们愿意来顺服的时候，那么仇敌就不甘心，往往就是这样。当我们在神面前很随便，也许这个时候仇敌还不一定怎么样。但我觉得除了彼此顺服这个点之外，我想如果我们再从以弗所书整本书来看，那也就是说当讲到教会建造的时候，当建造进入到那样一个深度的时候，那么一定会引起仇敌的不愿意。那整个教会的建造一个核心在哪里？我想当弟兄们常分享到国度，那么我们今天教会就是隐藏的国度，那么隐藏的天国或者这么说。但是这建造的一个关键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为了见证基督。那也就是说要教会能够成熟，必须基督的经历要做成在教会的身上。那也就是说整个这个建造的关键点就是在服权柄的这一个在这个点上。也就是我们今天说要跟随羔羊，跟随在哪里？就是羔羊愿意先舍己顺服，先降卑后升高。所以这是最后，这也是当初仇敌他堕落的一个关键，也是主耶稣能够得胜的一个关键，也是教会建造一个关键，就是在服权柄这一件的事上。那么我想我们再大一点，就从教会再往前看。那我想第三章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读到教会的一个的功用是作为一个的器皿来对付仇敌的。也就是说神造人的目的本身就是有对付仇敌那一份。神当初叫亚当要在园子里和夏娃一同来看守，到了诗篇的时候讲到要借着婴孩和吃奶的口中要建立了能力。所以神造人本身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对付仇敌，仇敌那个点就是不服权柄，神盼望人能够服在权柄之下。但是亚当堕落了，选召族类以色列人也堕落了，也堕落之后最后这个的托付就是由教会来接上去。所以从再大一点的角度来说，不光是教会的本身，神造人然后最后那个心意的完成在教会这一环。也就是说仇敌当初是借着我要我要我要，以赛亚书里面说，最后这是一个关键，不愿意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神要借着人来达成这个目的，这个目的的核心是教会。所以当讲到一点一点从以弗所书第二章一点一点讲到第五章的时候，讲到第六章的时候，讲到这个顺服功课之后，就引来了这个的征战。那么另外当我这次在读就是这一段征战的时候，十二节的时候他讲到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那么当讲到执政的掌权者的时候，我想在整个的这两个连在一起用，在以弗所书就用了三次。第一次就是讲到主怎么做成，但第二次是在第三章，第三章的时候他是讲到教会。那我想这是把那个教会在宇宙中的那个的目的最后要显明神的智慧来显出来。那我想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就达到一个 最后这件事怎么做成，最后这一个坎儿怎么就这么迈过去，最后达到神的旨意的完全，或者说这个权柄这件事，神要在宇宙中要能够显明，怎么借着先从基督，然后再到教会，然后众子显出来，怎么一点一点扩展出去，我想就第六章到了这个时候是一个的关键。那么另外我想当从教会本身来讲，我想当我们读以弗所的时候，大概会看到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重点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其实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从其他角度来表明，比方讲到新人是第二章个人团体新人，第四章个人的新人，第二章的时候讲到教会是神的家，讲到我们与圣徒同国，讲到是居所，然后慢慢到第五章我们看到跟主之间关系是心腹的关系，那我想到征战的时候教会另外一个功用，或者说就是军队，那么这个点就显出来了。那么到了他这里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说，那么我想末了的话一面当然就是说就是未了的话，对吧，就是说这一句这个不说那不行啊，就是以弗所书最后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没有了。但另外当讲到末了，我们一般你看从人的角度一部小说也好，一部戏剧也好，电影也好，到最快结尾的时候那是一个高潮，是一个的高点，所以这不是一个附带的那样的一些话，这里面是关系到我想神旨意最后的完成。也就是说我想我们不久前读过启示录，最后神的旨意完成是借着当教会成熟到天上，最后与主一同降下来，这个时候把仇敌最后的打败。所以我想以弗所书六章一面是讲到一些属灵的功课，就讲到征战，一面我想也是把神的整个那个计划当中那个过程中那个点是交代出来。那我记得过去我对征战在有一个环节上不是领会的很有领会。那我记得过去有一次当我想是江弟兄他交通什么叫属灵的征战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在进迦南地之前这还不能算真正的征战。也就是说真正的征战说是进了迦南地之后的。那么我想那也就是为什么当出埃及记的时候，当在十七章的时候那是亚玛利人来打仗，就是神那么的严厉的要对付亚玛利人，也就是那个时候还不是以色列人他们能够最后真正进入征战的时候，所以说那个时候他们在萌芽的当中，但神最后在一路陪伴他们让他们学习征战，最后最厉害的那个征战是在迦南，进了迦南地之后才有的。所以让我也有一个感觉，你好像就是说以弗所书他也是前面有各样的功课的学习，他好像到了这个点还是把这整个的都带进一个的高潮。那我想这是第六章第十节开始那末了的话。那么这也就是说关系到就是神的那个的心意。那么回过头来讲，那么这里其实比较重的一个交通的是怎么样去征战。那我想征战首先当他这里讲到不断的讲到要抵挡魔鬼，要抵挡魔鬼的诡计，要抵挡仇敌，包括后面有各样的火箭要射过来。那么从整个角度来说基本上是防守型的。那么甚至在过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里面神的道以及就圣灵的宝剑神的道以及祷告我们觉得这个是进攻型的，但是其实说前面的都是防守型的，神的道也好祷告也好也不一定都是进攻型的，也可以在防守中，因为他整个的引出他整个穿戴全副的军装引出是从仇敌的诡计开始的，就好像总是站在防守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当讲到这里的 轨迹的时候，当讲到这里的轨迹，其实是以弗所书另外用到一处，那就是第四章，随从各样的异端，也就是这轨迹是各样的手段。那么也给我们一个感觉，就要征战先要能够对轨迹有个感觉，因为你初看好像很多是表面的事情，但是当看进去的时候，里面原来是属灵的征战。那么也就是说，要征战先对属灵征战这一件的事情有感觉。那就当然圣经中其实有好多的时候提醒我们，其实当以利沙看到一个少年人，他不太知道征战，是说开他的眼睛，哇，他看到天军，看到有天使。那也就是说，我想这里是提醒，对我们今天来说，有很多表面上看是好像是别的事情，但弟兄们常常提醒我们，当我们看到背后的时候，其实不是一般的事情，不是在圣经中好多的时候，不是一般的公事宫廷的政变啊，国家民主之间的矛盾啊，不是，背后是有属灵的征战。所以我其实当讲到这个感觉的时候，我记得我当初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就是首先我们一起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开始有这种的感觉。看像大卫也好，怎么也好，他里面感觉非常的深。一看到亚沙龙的事情，他马上里面，我觉得马上要速速的去，恐怕怎么样？后来看到一个示巴，说恐怕加害比这以前更厉害。那我觉得，当讲到征战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里面首先一个感觉，这今天我们一直，我想从神跟从天使长堕落到将来新天新地之前，这个仗一直没有结束。今天我们一直都是在那场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对这个征战非常的应该是有感觉。那么不光对征战这件事有感觉，我想第十节一直到我想到属灵的军装这些事，给我们很重的是看到我们认识这一场征战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场征战，这一场的征战的性质是如何，还有他的对手是怎么样。那么他这里是讲到，特别是第十二节，第十二节说，他说这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最后是属，乃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也就是说，把我们从很多的眼见，今天不是属血气的征战，今天如果说在当初保罗被关在监狱里，从人看好像是罗马帝国怎么样，不是，这些外面都还只是属血气的。那或者说有些不光是逼迫了，甚至仇敌的很多的其他的计谋可能是借着人来的，但是神让人看到这是属灵的，是 spiritual 的。那么这个也就是比较早开始讲到亚玛力征战嘛，征战的时候你看是约书亚在下面打，但是战场不是在下面，战场是借着摩西在祷告，看到这是当中实际上那个战场是空中的，是在属灵灵界里的。那么那因为是属灵的征战，所以说就是属灵的方法以外的方法全部都没有用的。也就是说，人今天有好多的办法，今天人世界有好多的办法，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哇，有些事情背后其实有属灵的征战。那前些天碰到一个肢体，哎呀，他说我，哎呀，我这个怎么有那么多的事情在我身上，我想去看看心理医生。那我就跟他说，这个是没有用的，这些征战这些东西一点都碰不到的，属灵的征战只能用属灵的方法，就魂的方法。当初也是记得在撒母耳读撒母耳记里面，那去打仗了，打仗约柜台来啊，一下子热闹一下，对方地也震动啊，对方也害怕一下，但是不可能迎来战争的胜利。在属灵的方法以外，有些东西表面暂时带来一些好处，但是好像有一点的不一样，但是不会带来征战的结果。那么这里是强调是属灵的征战，并且那个对手也是属灵的。有一本书啊，叫《认识你的仇敌》啊。那我记得过去有一个，那在过去的时候看到有一句什么话，当然这是世界上的话。他就说你要跟你的朋友啊很亲近，他说你跟你的仇敌啊要更近。哎呀，我当时听不懂那个意思。那什么意思呢？就你对你的仇敌啊，你一定要非常的认识。今天我们去打仗，今天我们要去这样这场属灵的征战，要知道这个仇敌到底是怎样。 我记得过去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啊，就是他去处理一件事情啊，然后另外一个弟兄提醒到，你这个方法你是幻想啊，是魔鬼啊。那我就觉得这个当中就让我们看到背后的他是执政的，是掌权的，那也就是说他是有能力的，他是有权势的，我们不是他的对手。那这里讲到幽暗的世界，这里讲到天上，他这里是讲到邪恶。那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就今天在地上，我想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知道仇敌不断的在嚣张，你今天地上看到各样的跟神作对的，向着神相背的各样的东西，世界上都出现。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有人说去发点 email 啊，去跟议员啊，去那些法案通不过啊。那我想确实今天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些实在是不抱幻想。今天这个它是地上的幽暗世界，天空的这个范围都在他手里。那么今天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能够对付得了的。当然反过来，我想当看到他是管幽暗世界的，也是管天空属灵气的，也给我们一个方法。再次就刚才我们讲到最后一个目的，再次提醒我们，这些地盘神都是要把它拿回来的，借着这个的征战拿回来。但是这里的重点还是讲我们的对手到底是怎样的。那我记得前几年西岸聚会也特别是讲到恢复神的见证那个录里面讲到属灵的征战，弟兄特别是讲到，他说今天啊，我觉得那个话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提醒。他说在伊甸园里，亚当今天亚当堕落了当然不行了，亚当还没堕落的时候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他是非常有本事的。那么有本事的亚当，那比我们今天堕落的亚当不知道强多少，最后根本不是仇敌的对手。但以理有智慧根本比不上所影射的那个的仇敌。那所以说我们实实在在不是对手，所以说今天一定是单单怎么能够赢。那第六章第十节说我们是靠基督，实际上是在基督里，然后也是什么，也是仰赖他的大能大力。那我想最后就是说，当要把这一环要能够赢的话，在圣经中我想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大能大力讲了好多次。那么我是觉得，如果我们刚才从教会的角度讲，那如果我们今天从我们，我想这个里面讲的是团体的征战。弟兄们，我想王弟兄原来也特别，我记得在交通主日在交通以弗所的时候讲到，这里有个弟兄们，这里是讲到团体，讲到是你们，这个是不是个人的。但我想当然从我们经历的来说，我们是个人的。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一章讲到大能大力，讲到怎么样，那个讲到那个这个的大能大力跟第一章的二十节是同样的大能大力，那个的大能大力讲到的是死里复活。那我想一个是基督是经历了这样，然后基督的经历要作成在我们身上，然后你看到了第四章讲到我们个人成圣的过程中也是这个的能力。那么最后基督这个能力何等的浩大，最后体现在经历在我们身上，得胜仇敌还是靠着大能大力。那么这个大能大力就是复活的能力。你讲到教会怎么能够胜过仇敌，我想马太福音十六章教会是建立在怎样的根基上，就是这个的复活，最后阴间的权柄没有办法胜过它。但我想这里当然讲的是教会，教会当然圣经中有好多次是提到征战是身体的事情，从以色列人的征战中我们也看到。但我想即使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想当我们最后怎么样来达到，一个是团体的征战，一个是个人怎么样达到我们个人当中的操练，讲到身体的成长。那么当初在以色列人征战中，曾经他们不敢进迦南地，但是呢神就借着约书亚借着加勒说话，其中有一句的话是仇敌是我们的食物。那也就是说今天这个的大能大力最后怎么样能够经历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身量怎么长大。其中有一个的重要的神给我们一个操练，就是属灵的征战，借着这个征战仇敌是我们的食物，这个的大能大力基督的复活的能力实实在在的能够成为我们的经历，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经历。我想 主耶稣他自己就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我想大卫也好，保罗也好，打那美好仗也好，我想从我们个人来说都是这样。但是这里讲到的当然是团体，我想团体这里一个是基督复活的大能，我想是一个重点。另外一个当这里当讲到征战的时候，是讲到在基督里。那么在基督里的，我想在基督里那就就说地位的问题。那么弟兄们常说以弗所书是一分为三，一开始讲到做，然后是讲到行，最后是讲到站。一开始讲到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坐在天上的根基也是这大能大力复活的根，复活升天。然后是讲到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那个行，然后接下来在光明中，在爱中行，在光明中行，在智慧中，在神的智慧中行，也是讲到那个大能，是也是讲到基督的能力。那么最后一站就讲到那个的战，讲到征战那个关键那个是战。我想在这里六十节开始讲到了有三个的战，两处是比较明显的，一处就是十一节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它是指 stand against 也是战。那么这里的关键就是战，所以说第十节意思不是靠着主，意思是在主里，也就站在主里的地位。我今天仇敌他一个目的，只要把人带开基督，那仇敌就赢了。今天仇敌在教会的里面怎么样赢，只要把教会带开基督，只要教会不以基督为元首，走在一个其他的道路上面，做一些其他的各样的事情，那么征战就已经失败了，那么仇敌就轻而易举可以打赢我们。所以说无论从个人来说，无论从教会来说，那么战在基督里，那是一个的关键。那么也就是这里的当讲到穿戴各样的属灵的，当讲到各样属灵的军装啊，弟兄们也提醒过，这个军装本身其实都是基督的自己。那后面讲到那真理也好，公义也好，各样其实都是基督的自己，是基督是那么的丰富。我想当讲到全备的军装，一面是讲到我们那一面不要有任何一点的缺口，给仇敌留破口，另外一面也是神是那么的完备的为我们预备了基督，神那么的知道我们的软肋在哪里，神那么的知道仇敌要攻击的方面在哪里，所以在各个方面基督他是全备的，他能够来，当我们站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能够抵挡魔鬼的一切的进攻。那你说这个的得胜不是我们要去争取来的，我这个的得胜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第四章中讲到基督升天的时候也掳掠了一切的仇敌。所以说圣经不是要我们，其实严格的说，圣经的那个话的意思是要我们进入那夸胜，不是进入我们自己要得什么胜，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跟基督联合在一起，我们就是享用他的得胜。那么就是我们的关键是站对地位的问题。那么这里当讲到拿起全副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原来我觉得，哎呀，我一听磨难的日子，好像是只是讲一些不容易的日子。但这里磨难的日子跟前面讲的现今的世代邪恶，现今的世代就是这个日子，一个字，就是这一个的世代。磨难就是邪恶，磨难不是我们今天碰到一些困难而已，磨难就是邪恶。也就是说今天在这个的邪恶的世代里，在这样一个世代里，今天我们唯一的能够得胜的是经历基督的得胜。我想当前面讲到现今世代的邪恶，那是在第五章，我觉得更重一点的是讲到我们在生活上，更重一点的讲到我们在一般的属灵的学习上。但我同样那一句话，它翻成叫磨难的日子，其实是一样的。在这里我想更是讲到在教会，在侍奉，在我们在做主工，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得胜。我想当然得胜只有一个得胜，但好像这里的侧重点就有一些的不一样。当然这里接下来讲到全副的军装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今天就可能只是讲前面所谓防守的这方面，我们稍微再来看一点。那么当真理来束腰的时候，那么一面真理实际上就是从教会的角度来说，也就是说教会应该是真理的注视和根基。那也就是说今天当教会一不讲真理的时候，或者说后面公义的教会一不义的能够进到教会来，教会能够接纳的时候，那么就已经没有什么好，已经就没有什么好好讲的了，已经就失败了。那么但是真理另外一个角度，我想他这里真理后面是讲到要神的道，所以我里面有点觉得这里的真理主要还不一定是指道理，我想这里的真理是指一个实际，主耶稣是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是讲到那个实际，也就是说当我们如果说不能把一个实际活出来的话，我们是没有力量的，我们的腰是垮的，腰一垮什么都垮了，也如果光是有头脑的话，那我想这里是强调的是真理，这是实际。当然这个实际的起源是真理本身在于神的启示，我们要有启示，要有经历，最后带进个实际。那么公义来做复兴经，当然我是比较觉得那个的点是着重在心嘛，心当然说有情感，就你不能光讲爱啊，爱啊，不喜欢不义啊，只喜欢真理啊。但我想心这个点，或许在征战上更重的是在良心的一点上，也就是如果我们的良心，我们无愧的良心，良心亏了，亏损了，就不用来质敌了。但是我们是没有义的，是弟兄能够胜过，是因着羔羊的血，是基督是我们的义。我想这个是义来遮我们的心。那么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那么这里有预备走路，其实原来没有走路这个意思的，我不知道里面一定有没有，但当想到既然这里的征战都是想战，所以说确实不一定有走路的，他只是想把平安的福音来当作鞋，当作预备好的，来当作穿在脚上。那个鞋是我们今天站在地上，那今天站在地上，那个地上是蛮有事成的，所以今天这个鞋是重要的。今天又能不能站住，我是比较倾向于可能这里是站的意思强过要去走的那样的意思。那么另外是当讲到平安的福音的时候，我会有一点点联系到第二章的时候讲到传那和平的福音，和平就是这里的平安的福音。那也就是说这个的以弗所书他花了很多的精力讲到那个的和平的福音，那也就是说是不是那个福音不光我们只是得救的问题，我想是不是能够到那样一个角度，最后整个的当中全部都隔阂全都废去，我们跟神的全都废去，人之间的全都废去，到那样一个点上。那么接下来是拿着信德做盾牌，那么挡住仇敌一切的火箭，或一般我们都会觉得这是仇敌要来动摇我们的信心，一般是在我们的心思中里面会设下一些的心思，一些怀疑的心思。我们前些天读创世纪，亚伯拉罕，他蛮有信心的，心思一给他下埃及去了。那个大卫他把扫罗可以放掉了。一个心思给他，我还是要被他抓住逃到腓力斯去，那我就觉得这是仇敌的在心思中的一个设下来的一些的怀疑也好，设下来一些的心思也好。那么最后是戴上救恩的头盔，那我想一面是指今天是让我们在救恩的上面是有稳固，今天这也是讲也是跟心思有关，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有的时候仇敌借着一些的事情来搅扰神的儿女们，你基督这么爱你吗？你像不像样？你真的进到救恩里面吗？我想这是一个仇敌的搅扰。我们今天是戴着救恩的头盔，但是另外一面救恩的头盔，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思要得救，我们的心思，也就是我们的前面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信心、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心思、我们的魂，都要经历到得救，在主的救恩，在主的那一个他已经做好的这一个的得胜的救恩的完整的基础上，我们来征战。我想可能就开这样一个头。
接着弟兄们交通也交通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末了的话，它有个开头，实际上是一个起命令的语句，就是你们要靠住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刚才弟兄也交通了，靠住主就是说是在主里面，实际上那个依靠呢也是在什么什么的里面，就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弟兄也交通到了，这个大能大力在前面所说的就是复活的能力，所以说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征战的过程中的能力的来源，或者说我们所依靠的地方，一个是在主的里面，第二个是在他的那复活的大能的能力里面。那这个呢，就是看到我们前面跟第一章所提到的这个这个神做工的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在这个里头。因为我们得救了，我们就已经在基督的里面了，我们神也把那个复活的能力，使你复活的能力赏赐了给我们。所以说这里一句命令呢，就是你们要做刚强的人，就是要做这样有能力的人。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支取这个复活大能的能力的这个人。那么我们只有学会了能够支取神所赐给我们的这种能力，死而复活的能力，是神已经给我们预备好的，已经给了我们的这种能力，我们要学会把它支取出来，我们才能开始进入这个属灵的征战之中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刚才弟兄也提到了，我这次读的时候也是很多的感触，也是比较抓住我们的。实际上这个征战的目标啊，或者是征战的得胜啊，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军队，他到一个地方打一场仗，他总会要有一个目的的嘛。目标呢，我们按照人的感觉呢，好多就是说我们是追杀，把敌人杀光杀尽啊，或者呢是我们是夺取失地，把那个地方给夺取来。那实际上呢，在圣经里头呢，特别新约里头，这属灵的征战呢，让我们看到的是战力。实际上就是说你守住那个阵地，你守住那个阵地就是得胜。守住阵地呢，从整本那个属灵的原则来看呢，我就觉得就是说你要守住你单战的地位啊，这才是得胜者。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我们要回归到那个起初的时候的时候，在创世纪里头，我们的祖先从伊甸园堕落，神是给他的一个位置，把他放在伊甸园，就是给了这样一个位置，然后又让他在那边修理看守啊，那这是他的一个神给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失踪的是就是说最终犯罪的一个缘由呢，开始呢就是我们没有守住这个本位开始。所以说实际上人失败的一个根源是没有守住这个本位。然后我们再往前推的时候，看到那个以赛亚书啊，或者是以西结的书，我们去追看的话，那个魔鬼包括那个三分之一的天使的堕落，也是讲那句话，就他们是不守本位的人。就是所以说呢，在神的眼中呢，就是我们要守住这个地位，我们就成为得胜者和神喜悦的人。那么魔鬼呢，要征战呢，他也是从这个上的角度来开始进攻，就把我们人给引开，偏离这个我们单战的这个部位。那其实在旧约里头，我们当时看那个利未人的时候，神蒙选他做这个祭司，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当时就是说谁愿意站到这一里站一这一边的时候，他们就选择了站在他们该站的那个地位上，站到这一边，神那一边，这就是他们单站的地位。所以说守住呢是一个征战的一个目标，或者说我们精当就是说在神眼中作为精兵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实际上这个后头在提摩太后书里头二章三节里头，我们看到那个讲到那个就是说我们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实际上也是这个意思。基督，你看那个那二章三节里头那里讲的说，你们要做成为基督耶稣的精兵，他没有说你去拿起你的武器去冲锋陷阵，他是说呢，你们要跟我，就是跟保罗要同受苦难啊，这是一个，你要跟他要同受苦难。第二个呢，就是说呢，你们不要被世界上的这些杂事事物所缠绕，那就是你要站在那个位置上，那不要被其他的所缠绕，把你给脱开 那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我们印象中的一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士兵或者是军队，我们该做些什么事情，这里就给我们看得比较明确一点。然后呢就是说在那个讲到了那个征战的对象，这里也讲了就是说是一些空中的恶魔的一些属天的势力，属邪恶的这种势力。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真正征战的时候，我们眼睛也要去看到那么我们肉眼所不能看到的那背后的那个属灵的势力。属灵的征战就是在跟属灵的里头进行的征战，不是靠肉眼去评鉴的。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用出了一些目标，我们很多时候把力量是用在人身上，就是所谓被魔鬼恶用所辖制的那些人身上，或者圣经里说是那些血气的人，或者说是属于那些恶人。所以说马太福音里头他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跟恶人作对，就这个道理。我们眼中不能看的人，我们要看要看到那背后属灵的势力。那当然属灵的势力我们看到的这个对象，我们也会用属灵的力量去做这个事情。那第三个呢，就是刚才弟兄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好像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就磨难的日子就是说那个是邪恶的，它本身的意思就是邪恶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磨难的日子其实在这个里头中文我觉得还是能够把那个上下文的那些意味给翻译的比较更贴切一些。因为你看到他那讲那个属灵的征战，原文呢那个征战呢是做摔跤的意思。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下是摔跤不是一下子就能把它摔倒的。所以说给我们看到这个在属灵的征战的这个时间性啊，这个持续性啊，是一个长期的，就是我们要警醒在那个地方。那在这种感觉中呢，为什么就是说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三节里头说要跟保罗同受苦难呢？虽然我们在那个里面从我们肉身的感觉来说是一种受折磨的，因为这种属灵的征战是一种拼搏的，是一种持续的，而且要不断的从神那边来支取能力才能站立得住的这种状况。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磨难的日子其实从中文的感觉是给我们是一个比较好的味道在这里头，就是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之中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作战的准备。虽然这个长期的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就是我们一生魂的得救的这个过程。所以说神留下这个征战的这个环境给我们，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生命能够在这种过程中能够得到不断的生命的得到增长，能从那个这个整体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最终教会基督圣量长成的时候啊，这是一生的功课，或者是神旨意完全成就的时候。而下面呢讲的是并且成就的一切，并且站立得住啊。成就的一切呢，它本身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完成成就，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呢叫制服，就是征服。所以这里我们跟为什么他要用到就是说十节那里头的说要在他的复活的那个大力能力里头呢，最终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制服了，已经胜过了仇敌，这是一个得胜的能力。这种得胜的结果我们自取出来，我们才能征服这前面所说的这一切属邪恶的那个空中的那种势力啊，就是这是征服他们，站立得住，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我先交通这一点。
我想了在这个最后这个阶段里面说到这个属灵的征战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个他说到这个不是跟那个属血气的来征战，乃是要跟那个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我想在这里就是提到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那个处境，就是说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我们乃是跟这个属就是跟恶魔，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所以在这里就是看到就好像我们弟兄所说的，就是这个 我们要知道敌人是什么，我们知道那个我们所征战的那个对象，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就是说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不可能的跟他这个能够有任何的这个不能跟他打的。所以在这里就说到啊，就是在第十节我们必须要在一个就是 in the law， 就是这里说到就是要在主里面，而且呢就是说我们那个地位。另外呢就是说这里说到在阶段里面总共提到有四次，就是这个 stand 跟那个 withstand， 就是一个战还有一个抵挡。所以呢就是这里提到就是就好像我们弟兄交通的那个是防御，就是说我们不是来进攻的，乃是说我们是防御的。所以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读或者是中国历史，我们如果人家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守住那个一个，如果我们那个站的那个地位是好的话呢，人家是打不过来的。就是说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只要我们把我们就是说保守住，不给敌人有任何的那个就是能够抵挡那个仇敌的那个攻击的话了，那就我们就等于就是我们就打赢这场仗。所以在这点上面呢，这里说到就是所以我们那个地位就是必须要在主里面。所以我就看到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边说到第六节说到就是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活过来。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能力就是借着那个复活的主，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在这里说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的地位，因为呢我们因为主在前面在第一章那边已经说到第一章二十节，就是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我们的主已经坐在天上神的右边。那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呢，我们也是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所以呢就是说他的复活，他的得胜，我们就是与他有份，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地位我们就要靠着这个地位，我们来抵挡那个仇敌那个的挑战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到我们如何主就是要我们如何来支取他的那个得胜。所以呢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呢，或者是我们在我们服事里面，我们常常我们弟兄说我们虽然有仇敌的攻击这个是一定的，因为这个是摔跤嘛，这个我们一信的主，这个我们就进入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仇敌就是不断攻击我们，但是呢因着我们已经跟基督坐在天上，坐在宝座上面，所以呢我们应该在一个安息的里面。所以在这里我觉得有一点蛮提醒我们的，就是说虽然仇敌的这个火箭，仇敌的那个轨迹，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把能够站在这个住在主的里面，站在一个对的地位我们就能够，虽然在这个仇敌的攻击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仍然来能够享用主的那个安息所以这里说到这个大能大力，我们刚才弟兄就说到了，就是那个复活的 就是那个复活的那个能力，或者是是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就是他向我们借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个能力就是一个复活的能力。还有呢，在这里说到，既然我们呢已经与主坐在天上，所以在这场仗里面呢，我们是要穿上神全副的军装。这个全副的军装就是神的自己，就是神，就是基督的所事，还有他的所作。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到这个全副军装啊，如果我们全部看起来就是主的所事，还有他的所作。所以呢，如果我们穿起神的全副的军装的话呢，我们呢就是在这个磨难的日子里面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里这个站立得住啊，就不只是说我们能够打胜，而且呢是得胜有余。就是说我们不止得胜，而且呢是打赢了，而且还能够站住，还不只是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就是因着靠着主的这个能力，就是说我们知道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个我们是软弱的，但是呢因着我们在主里面，他的刚强就成为我们的刚强。所以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呢，我们就能够站立得住，我们就能够得胜有余。我想我最后就是讲到那个全副军装上面提到有一个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我刚才很阿门我们的弟兄的交通，这里的那个我觉得这个平安的福音呢，就是不只是说就是这个传福音的那个平安的福音，因为这里说到那个平安的就是 gospel of peace， 就是说就是食粮和合而为一那个和平。而且呢这里说到那个为什么他要穿这个走路的鞋呢，就是说你要行啊，就是说你要行。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让我想到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边提到啊，就是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这里说到和平就是刚才说那个这个 peace gospel， 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就好像回应刚才我们弟兄所说就是引到第二章那边，就是说那个主耶稣所做的就把我们带到一个义的里面。这个和平的福音乃是知道，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穿鞋，我们就是要行啊，我们要行走，就是说我们要行事为人，就是要来就是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面，我们就要竭力保守这个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事，就是那个 gospel of peace。
这一段末了的话，我们刚才内容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了，我只是提出几点。十一点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第十三节要拿起神的全副军装。第一，请留意所赐那两个字是加上去的，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要拿起神全副的军装。这个军装是神的，不是他就是给我们一些东西，原来是他自己。我们会想 啊，神的军章，神也要穿军章嘛。但是如果你下面念下去，那个军章有什么真理了、更衣了、平安了、信德了、救恩了，那个本来就是神的所事了。他本来的本性就是这一些东西，他就把这一些东西给我们。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嘛，这个军章你要用的话要全副，全副，你不能光是有真理没有公义，有公义没有和平平安，或者是都有它的作用。我想你们如果慢慢的想下去，你当然可以看见那个道理，都是有它的作用，在对付仇敌的时候都有它的用得着的地方。所以就是十一节、十三节那两句话，穿戴神的全副军装，你就要留意的这两点。还有吗？你看见不错，这里是用征战那个字，但是你看那个十二节的那个小字，不是征战，是睡觉。我不太明白睡觉那个规矩怎么样，但是我看过奥运那个 wrestling 那些节目，我看见好像有一个圈圈，两个人就哪里叫力如果你给人家摔到那个圈外面嘛，就你就算输人家把你打下来了。如果是从这个角度去领会嘛，你就知道为什么所有的这些军装啊，好像刚才都提到都是防守的，不用你去攻击，你能够站住，不要给人家把你推到那个圆圈外面，那就是刚才也弟兄也提到了。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你能够一直站立，不给仇敌推到圆圈外面，你失去了他你应该站的地位，你失去了你应该保守的，那你就是得胜。那你会可能觉得很奇怪，我们不是好多时候说基督征兵去打仗吗？为主征战，主不用我们替他征战，主已经得胜了。你要记得这个，靠着主，在主里边有什么把握？他已经得胜了，不用你去打仗去打胜，你只有能够保守主已经得胜的那个地位，你就是得胜，不用你去打的。所以这其他的都你看所有的带子了，出药的带子了，呼吸镜了，那个鞋了，那个铜牌了，那头盔都不是打仗，只有一样就是最后的那个圣灵的宝剑，但是不是刀，不是枪，没有那么厉害的兵器我想那个我们所谓为主征战，要紧的就是记得主已经得胜，你一直保守自己在主的里面，他的得胜不是就是你的得胜了吗？你能够守住你应该站的，你就已经得胜。所以这一段话多半大家交通的时候都是说要征战了什么，不错是用征战这个，但是原文是叫睡觉，就不一样所以那个你就明白那个全副的军装它都是防守的用处。当然穿戴了这个军装，全副军装你都有了，但是要紧的当然就是前边的那一句了，要靠着主， 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刚才也是提到了，你不知道他的大能大力有多大吗？看看第一章二十节，你就看见了那个大能大力，就真的仇敌一看见这个对他的对手就是我们，有那个主的大能大力，我们可以做我们的靠山。他根本仇敌他一看他就可能就要跑了，不要跟我们对手，因为我们已经站在得胜的地位。所以这个大能大力是我们的把握会能够为主站立的那个把握。为什么圣灵用保罗是这样提醒我们呢？但根本这刚才也就提到了，我们的仇敌是不是平常的属去蛇气的，就是这么厉害的属那个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那个根本我们不是他的对手。所以神不是叫我们去拿剑去攻击，没有用的，也不用了，因为主已经得胜。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守住在基督里的那个地位，不要给要仇敌叫你把你抛出去，不在这个事实里面，那你就已经得胜了。
弟兄姊妹们的交通也抓到很准，保罗在这以弗所书末了的时候所说的话我想弟兄姊妹们要更明确的看到一点这个末了的话是和整本以弗所书有直接的关联的，因为以弗所书在前头是讲到生命上的事情，或者说人里面的认识的那个问题，下半呢就说到生活上什么的操练，也可以说是外面的一些动作。那么如果我们光是从字句上面来看呢，不管你是说到生命里的也好，生活里头的也好，我们都很容易能明白那个意思。但是要叫我们很实际的来活出这样的要求，来达到教会的建造呢，就不是很容易的事。所以保罗末了的说，我还有末了的话要跟你们说，那这个末了的话就很重要了。重要在什么地方呢？他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因为如果保罗不很明确的说这些话，我们就是把第一章到第六章的上半所有的话摆出来的话呢，我们都觉得哦，这是我明白了。但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件事，许多的事情我们是能明白的，但是我们能明白的事情不一定是我们实际的那一个经历，甚至说是我们实际的那个操练的内容。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在 我们非常容易的把第一章到 第六章上半的整个的交通，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知识来接受，并且我们也非常容易的接受这个知识。但是要把这个知识成了我们的经历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难处了。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困扰的。那保罗在末了的时候，他很严肃地提到，我还有末了的话。那这个末了的话是什么事呢？弟兄们的交通里头都已经带出来了，那就是很具体的那个属灵的征战的实际。我们把神自己的话语带进我们实际的跟随上面去的时候，很自然的就引起仇敌的那一个对抗。而我们如果不跟着主的话来走，仇敌也很舒畅的在那里做他的事。我记得在那个叫是什么，那个那个很帮助我们在属灵的灵修里边的一本书，那里面就说到一件事，那个你下次啊，凡我甘泉的，对，凡我甘泉里面就说到有一件事，那件事是什么呢？他说有一个人看到做梦了还是什么了，不管他了，他就看到一个这样的意象，他看到有一些那个邪灵在一些神的儿女们的周围啊忙得不得了，但是又看到另外一批的邪灵，那个意思是这样的，我没有很准确的说，他们还是很悠闲的在神的儿女们当中逛来逛去，他就有点不明白了，怎么一些邪灵那么忙，一些邪灵那么的清闲，他刚好就碰到一个天使，他就问了，他说为什么会有这样情形？那个应该是天使吧，他回答他说，你看到了，因为邪灵忙得不得了的，那他所面对的那批人啊，都是很实际的来跟着主的话来走的。那些很清闲的那个邪灵们呢，他们所关注的那一批基督徒啊，他们是知道很多主的事，但是他们并不实际去跟随，所以他们就觉得没有什么事好做的。当然他那个事情大概是这样子，我们也说得很准确。那这里我们就看到保罗当时那个心思了。他为什么要说这个末了的话呢？他实际的要让神的儿女们知道整个属灵的事情，特别是在现在来说，那是神的基督的身体的成长，或者说就是教会的建造，本身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你从认识主的事情也好，从实际要活在主的事情里边也好，你都是一个非常惹动神的怒气的。那所以当神的儿女们能按照神的心思这样来跟随的时候，那很自然的就引出那个属灵的征战了。 那如果我们接上第五章第六章开头，那里头那个整个的属灵生活的操练里头要带进一个实际，那个实际就是我毫无保留的服主的权柄。那这个毫无保留的服主的权柄，不是正是面对面的对着撒旦来说话吗？那是很自然的，撒旦的那个骚扰、阻挡、敌对，就很清楚的会发现在神儿女们的身上。那所以保罗在末了的时候说到这一些话，我心里头有个感觉，保罗的心是蛮重的，说这些话的时候实在是蛮严肃的。我们记得保罗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自己本身是在监牢里，虽然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前面的日子是怎样，但是他总是感觉到不是顶容易走过这一段路程。那么如果保罗自己个人的感觉是那么重，那他就会想起神的儿女们面对相同的情形的时候，他们会怎样来继续往前走呢？我想保罗里面的那一个感觉非常非常有可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一看下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立刻第一件事情他就提醒我们要做刚强的人。那么第三章里面已经提过做刚强的人，那怎么做刚强的人呢？你叫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你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你就能做一个刚强的人。你里面的人如果不能刚强起来的话呢，那我们就根本没有条件可以刚强的。因为我基本上来说，是我们的对手是个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个属灵的领头人。所以保罗也说得蛮清楚，要叫我们认定，我们一碰到属灵征战的时候，不是人对人的问题，也不是人对环境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是面对着撒旦的问题。所以那里头他就用到摔跤的这个词啊，很有意思，那就是说明是面对面的，而不是只是有一些动作，有一些那个什么的特别的那个安排，甚至是遭遇，不是非常明显的，是面对面的。如果按照我们的认识来说，他撒旦的手他在我们的肩上，我们的手也他在撒旦的肩上，是这样的面对面的在那里要把你摔倒。那如果我们能领会到这一点的时候啊，那我们就知道真的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征战，如果我们不是在主里面做一个刚强的人，我们根本是没有条件谈得胜的，我们一定倒。因为撒旦的诡计很多，弟兄姊妹记得，他不一定是叫我们去犯罪，他也不一定是要叫我们去做一些什么不太合宜的事情，他可以叫我们做一些我们认为合宜的事，但是那个结果是叫你倒下去的。我想弟兄姊妹你很容易就记得，当主在那里说到他是 当彼得在那里说到我们的主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主就说了他前面的路是怎么走，他要上十字架了。那彼得当时怎么说呢？主啊，你不要这样，这个是万不临到你。弟兄姊妹，按照一般来说，彼得的心好不好？好啊。彼得心里所想的对不对呢？也对啊。但是就是在人眼中的好和对，实际上就是阻挡基督上十字架。那么因此我们就看到了属灵的征战不像我们平常所想，他来对付我，我就拒绝他。有些时候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来对付我们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他在对付我们，我们还以为他在那里给我们出主意，给我们提帮助。不，所以保罗在这里的话说得蛮清楚，蛮清楚的。他说你要靠着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那刚才弟兄们都已经提到了，这个靠着主也好，靠着主也好，依赖他也好，都是在他里面的这一个事实的表达。那换一句话来说，属灵的征战是主把我们摆在最前线，但是主是确实站在我们面前来应付那一个征战。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了，那我们有我们的感觉，我们也有我们的一些像彼得一样的那一种勇敢吧。当我们碰到一些征战的时候，我们以为说我站在那里，我来承担这一个。错了，保罗在这里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主把我们摆在第一线，是面对面的对着撒旦，但是真正在那里来应付那个征战的呢，是主的自己。那现在就发生一个问题了，那当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征战的里面，我们是让主来替我们出头，还是我们自己先出头，然后主啊你来扶持我？弟兄姊妹，两个想法你不完全一样呢。虽然后面的一个想法严格的来说也可以过关，但是从实际来说就有了破口。但是感谢我们的神，保罗在这里就很明显的说出我们要做刚强的人，怎么做法呢？在主里面支取主。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在主里面那是我们所站的位置，支取主是我们心思里头毫无保留的来让主做。那这一个功课是我们非学不可，但是是不太容易学的东西。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借着保罗很敞开的给我们说出我们该留意的那些个问题。我们是感谢我们的神，那当我们的心思上准确了，那实际来做呢，那就引出了要穿上神全副的军装。 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让神出头，毫无保留的让神出头。但是我们呢，我们却站在那个征战的最前方，但是我们呢，很实际的是让着神来出头。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主，因为主自己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不让主出头的话，撒旦的诡计我们不太容易应付得来，因为我们这个人究竟多多少少还是会带着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影响。圣经里头所记载许许多多跟随主的人，他们都吃过这个苦头，大卫吃过这个苦头，彼得吃过这个苦头，那好些人都吃过这个苦头。那么我们当然很有机会也吃这个苦头。那所以保罗在这里的交通里边是说的非常非常的准确，一面是叫我们认识我们的对头是谁，另外一面也叫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对方的那个手段是什么。对方的手段当然很多了，但是最厉害的那一些呢，是用诡计来骚扰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如果撒旦牵起一些外面的暴力来对付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许受不了，但是这个严格说起来还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是他用诡计来把我们骗过去，把我们骗倒了，我们还不知道进了他的圈套。那么所以下面说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是很需要一件一件来把它留意一下的。不过也许时间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但是我们自己个人读到那些的时候，我们实在要很具体的来说说的。那如果按照次序来说，他头一件告诉我们的就是什么呢？要用真理束腰。所以要站稳了。那站稳了，如果我们懂得甩跤的那个事情，那我们就晓得站稳了，这个事情就是那个得胜的结果。你站稳了，你怎么能站稳呢？那这问题就是在这里，你怎么能站稳呢？头一件保罗提到的时候，用真理来当作带子束腰。我们晓得束腰就是甩脚的时候，你把腰束好，那你的力量发表就有了那个优势在那里。那一说到，那就是说到头一件事情，你要用着真理来做你的力量。那一提到真理做力量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语的熟悉的程度有直接的关系了。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能掌握得清楚，那么撒旦要在这一方面来骚扰我们，欺骗也好，压迫也好，暴力加上去也好，那么我们因为是站在真理的那一面，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能退让， 我们会站在我们该站的那个位置。这两天我在报纸上面看到一些小文章小新闻，一个新闻呢，就是看到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那时事评论家，他就说到现在那个教王要退位吗？但究竟他的退位好还是不好呢？他在那里发表议论，他说这个教皇是他退位，也许他也不敢说一定是，也许是受到很多的压力，所以他就退。不过这个他也没肯定，不过他就借着这个事情就指出，他是在教皇对天主教来说，他实在是一个大功臣，因为他因着他的缘故，他我忘了他用什么的词，那换一句话来说，他就是复兴了天主教的那个基本的教义。那他不是一个天主教徒，我知道的，他就是一些那个，就是一个新闻人物，就是他就说到这方面的时候，他就说到天主教的情形，近些年代来许多自由派的人兴起，给天主教也是搞出很多很多的问题。他说正如，他说这个正如什么，正如那些基督教里头，自从他们那个宗教改革以后，他们虽然是我忘了他的文字，反正是很老练很扎实的，好像是他们虽然是有成功的地方，但是到现在你看到他们不管哪一个宗派都在那里各说各话，离开那个真实的那个基督教的那个是还是有距离。但是这并不是他说话的那个目的，他说话的目的是什么？他实在要说的就是说，借着天主教王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应该给中国人有一些反省。那中国人自从五四运动前后开始，就把中国文化一层一层的剥夺，剥到现在几乎中国的文化都给剥夺光了。他要说的是说的这个问题，但是里面的内容就提到那个天主教的那个问题，我看了呢，我心里头有点想法。接着就看到一个小新闻，一个小新闻是什么呢？英国女王就发布了一个新的英国宪章，这个那这有什么特别呢？它特别的地方是天主这个英国从来不会发表一类这样的宪章的。他说从以前那个大宪章开始一直到现在才有这么一个动作。那这个动作里头呢，一个很重的是什么呢？他也在那里强调人权，然后就带出同性婚姻的问题了，同性恋的那个问题了。他说我们也都要尊重。好，现在你看环境，你看到好像整个的大环境，连美国前不久又是新闻上的报道，本来有些共和党里边有一些人也是非常反对这个同性恋的，那连最近的那个谁HP 的那个叫做什么总裁， 中文它叫什么？它那个那个 CEO 叫是什么？应该中文总裁啊，他也表达说，他也改变主意，同性恋可以行。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大环境是慢慢慢慢的来了。那神的儿女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哎，大环境是如此，我们是不是也得修改一下？那弟兄姊妹们，立刻我们就碰到一个事实，你凭什么来站立？感谢主，保罗在这里就是很简单就提，用真理作为带子去束腰。那换一句话来说，就说神怎么说？神如果说可以，那我们当然有条件说可以。如果神说不可以，那我们就没有条件说可以。但是你要站立住说不可以，你凭什么？不是凭我们的习惯，不是凭我们的那个冲动，也不能是凭我们的勇气，我们凭的就是神说。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但是我们能说出神说，必须我们先知道神说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神说的是什么，那我们就没办法能说出神说。当然回顾上上头，上面一直说到我们生活里边操练的时候，那就是说到服权柄嘛。那我们为什么服权柄呢？归根结底还是神喜欢我们学好这个功课嘛。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那如果我们一个一个的把那个那的点来都留意的一下的话，我们是在看到里面提到的每一点都是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那个带领，去站立在我们该站的那个地位，来对付仇敌一切的攻击。说到仇敌一切的攻击，上面你看到是诡计来欺骗，下面就提到用火箭来伤人。火箭是凶猛一点了，诡计是文雅一点了。撒旦就是许许多多的时候，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不是叫你给压得好像你喘不过气来，你只要让他倒下去，不然就是让你骗得团团转。你看他试探主的时候，他首先一句话是，你若是神的儿子，难道主不是神的儿子吗？但是他就有胆量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叫这个石头变成饼。都抓到你的那个重要的点，末了的说，你来要当钉十字架，那个路很不好走。现在有一个路很容易走的，你向我下拜一下，哦，这些全都给你，你用不着上十字架。那如果我们说以我们普通人来讲，我们都是喜欢脱离开那些困扰而拣选容易的路来走，那所以我们很容易就给骗去了。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他让我们一直看到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有条件去胜过仇敌各种各样的攻击。 那提到那个福音，平安的福音，我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如果我们把平安的福音这两，平安跟福音这两个位置调转一下的话，当然圣经里头没有那么清楚，不像罗马书里边所说的那个荣耀的自由那样清楚。不过我有这个感觉，我不敢说一定很准确，但是这个可以给弟兄姊妹有点参考。如果你翻过来的时候呢，你就看到是福音，是那个福音的平安。那就是说当我们接受福音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那个平安。因为绍文就是说你预备走路的鞋子嘛，你预备走路但是还没有走，就是说你要走还没走这一瞬间，那也就是说你举起第一步的以前你怎么决定走还是不走。保罗在这里就提到这一个很有意思，我们从福音里头所接过来的就是一个安息嘛，就是一个平安嘛，那就是在我们一切的行动以前你要留意了你里面平安不平安。那这个就回到基督做生命的那个实际里面去了，不过他就换过就换了另外一个词句来表达，也就是那个恩高的教训的那个，你里头不平安你就不要起脚了，你里面有挣扎你就该停在哪里了。我想保罗在这一方面是很有感觉的，他去马其顿以前不就是很清楚的经历这样的一件事吗？耶稣的灵却不许，耶稣却不许，那怎么不许呢？那里头没有安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这是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你怎么维持我们在主里面，你怎么维持我们是还是站在主的一边呢？你里面的那个实际会告诉我们你现在是站在主一边还是离开了主。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保罗在这里提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我想今天晚上的时间也就是这样的过了，好不好？我们下一次弟兄姊妹回去再读解保罗所提到这几个事情，很具体的去体会一下，我们再来交通交通下去，让我们真知道怎么叫做在主里面依靠主做刚强的人。保罗在这里提到的是非常实际的一个交通，他不是只是提一些话语给我们，他是把我们带到那个属灵的实际的里面去领会到怎么在主里头做一个刚强的人。我想我今天晚上就交通 停在这儿，下礼拜回来大家再交通一下这一段的话。